伦敦下议院的绿皮长椅上，议员们正在为了收税法案扯着嗓子狂喷，华盛顿国会山又轻车熟路地搞起了停摆，两党政客正忙着在镜头前掐架。可是视线一转到东方，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样子。如果说西方的议会政治是口沫横飞，带着汗臭味的泥浆摔跤，那么这边的重大会议倒像是排练过无数次的校园大合唱，外加一场官员们心照不宣的忠诚大秀。西方的议会总是充满着无止境的争吵和辩论，严肃无聊的让人昏昏欲睡，而中国的会场那才叫一个热闹非凡。在这里，你不仅能饱览各种五彩缤纷的少数民族服饰，甚至还能在探讨国际民生的间隙，有幸欣赏到代表们兴致勃勃的歌舞表演和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
人上阶绿，草色入眼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先别被开会这俩字儿骗了，两会的核心不是辩论场，而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年度集中展示窗口。在法理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宪法框定为国家权力机关体系的中心环节，通过会议审议和表决，把政府的工作报告、预算、计划、法律与重大机构改革等转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与授权。但两会的另一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质上不是立法机关，而是政治协商加统战整合的制度平台。官方制度表述长期强调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而提案被定义为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的党派团体等向政协会议或者常委会提出经审查处理的意见与建议。请注意，它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议案。
我是来自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团州委书记戴季巴毛。
再深挖一层，你会发现两会更像党国体系里的分工协作。在中国政治运作中，党负责指引大的政治方向和统筹动员，发挥着核心引领的作用。两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核心意志落地，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具体的政策文件。这套机制在政府工作报告与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里表现得非常直白。报告开篇，常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某某某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等政治表述为基础，明确政治正确性是所有政策目标之上的总框架。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现象，两会当然会讨论，但是讨论更像是在给定边界内的政策协调。比如2018年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法案，程序完备，表决庄严，但真实的政治分歧被压缩到几乎不可见。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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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先别急着骂作秀，表演性不是两会的副产品，很多时候就是它的功能之一。对内塑造秩序感与一致性，对外输出治理可预期、国家在运转的画面。宏伟的人民大会堂里回荡起我爱你中国的高昂美声，少数民族代表身着绚烂的盛装即兴引抗高歌，甚至连严肃的急救普及都被包装成一段动感的说唱时，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便展现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政治奇观。在这里，代表委员们的政治参与被巧妙地置换成了吸人眼球的文艺汇演。无论是惊艳全场的昆曲折子戏，还是充满感恩叙事的非遗咏唱，这些精心设计的才艺展示与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一起，共同编织了一幅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共荣的视觉画卷。然而，这种将国家最高意识殿堂春晚化的倾向，恰恰折射出其作为表决机器的政治表演本质。
当我看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伫立在那里，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现代政治文明代议制机构的核心功能在于立法探讨、利益博弈与行政权力的实质性监督。反观西方国家的议会，无论是英国下议院里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还是美国国会中为了法案条款寸土必争的冗长拉锯，展现出的往往是充满火药味，甚至是显得有点混乱的利益冲突。西方的议员们在镜头面前极少载歌载舞，因为他们的首要职责是投入到枯燥的法条审查、预算审计和针锋相对的辩论中。相比之下，两会现场这种其乐融融、皆大欢喜的联欢会氛围，本质上是一场剥离了实质性政治冲突的仪式性演出。代表们用高歌和说唱来填补本该用于质问和辩论的公共空间时，一种深层的虚伪便浮出水面。这种载歌载舞的和谐是以消解人大代表真正的监督与立法职能作为代价的。五颜六色的盛装和饱含深情的颂歌，掩盖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有的严谨审视与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碰撞。 在这个高度规训的权力秀场里，文艺表演不仅是一种向权力核心表达忠诚的情绪献媚，更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政治障眼法。他试图用虚幻的感动与太平盛世的表象来掩盖一个尖锐的事实，在这些动人的歌声与华丽的服饰背后，真正等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与多元民意早已在歌舞升平中被消音。在民生与社会公平层面，宏大的抒情无视具体的苦难，少数民族代表赞颂脱贫奇迹的动人咏唱掩盖了社会极度不公平的分配结构，镜头前是光鲜亮丽的民族服饰和感恩叙事，镜头外则是广大农村地区每月仅领取100元微薄基础养老金的农村老人，他们在病痛与贫困中的无声挣扎被华丽的演出彻底屏蔽。当委员在会场内深情演唱国家以赞颂女性与家庭幸福时，却没有代表敢于在最高议事会堂上谈及诸如丰县铁链女事件背后暴露出的底层系统性暴力与妇女权益的黑洞。而最能直接证明多元民意被消音的铁证，正是每年两会期间必然启动的最高级别的社会管控。如果会议厅里的祥和真能代表全社会的共识，体制便无需在每年初春就耗费巨额的维稳成本，将大量维权律师、意见人士和上访群众软禁或者强制代理旅游。在网络空间，任何对政策失误的反思或者对社会不公的追问，都会为了保障会议的舆论晴空而被批量删帖封号。这种依赖暴力机器强制清空的无杂音状态，恰恰戳破了歌舞升平的虚假外衣。所以那些在镜头面前真正流露的合唱与夺目的盛装，并非代议制民主的体现，而是一剂精心调配的政治麻醉药。庙堂之上，他们粉饰出一个只有感恩与顺从的太平假象，将所有的利益分歧隔绝在外。于是那些真正致命的社会危机和体制顽疾，就这样在年复一年的政治表演中被高高挂起，无人问津。当全国政协委员吴岱奢在媒体面前激动地表示能与习近平面对面让他感到幸福晕眩时，中国的两会又变成了一年一度的政治表中大戏。
可能呢，结果一看，哇，我的这个名牌就摆在总书记的正对面，一下子这个幸福瞬间就笼罩了我，真的有点眩晕的感觉。
近年来，中国两会代表对最高领导人的吹捧愈演愈烈，个人崇拜色彩日益浓厚。早前如2016年至2017年间，西藏与新疆代表公然佩戴领袖像章，重现了极具历史争议的表中符号。在具体互动中，有代表当面肉麻夸赞厕所革命，称颂领袖连厕所都为老百姓想到了，却全然不顾该工程已经沦为形式主义的尴尬现实。如今这种赞美更是演变为夸张的生理性迷狂。2018年湖南省人大代表杜美双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描述自己见到习主席时感到一股热浪，
这高兴的高兴的那种泪，我其实旁边的人我都感觉得到，当时有一股热浪，本来是很，我们穿的还是不多嘛，但是我感觉到全场都热浪，有很热的那种感觉。
这些违背常识的雷人言辞，折射出权力场域内官员为了表达忠诚而进行的极端内卷。这种近乎生理反应的晕眩感，绝非偶然的个人语言失控，而是体制演进到特定阶段后，权力场域内必然催生出的一种政治亢奋综合症。拨开这层肉麻的修辞，其本质就是庞大的官僚群体在绝对权力面前的集体心理扭曲与自我阉割。这种全方位的颂扬合唱在历史上有着清晰的镜像，正如苏联时期索尔仁尼琴笔下那场谁也不敢第一个停下来的漫长鼓掌，或是中国古代朝堂上赵高指鹿为马的服从性测试。违背常识的夸张赞美从来不是为了陈述事实，而是一场冷酷的政治忠诚度筛选。每年三月，社交媒体上总是会掀起一阵奇葩提案大赏，从建议取消英语中小学主科地位，到将腊八节设为素食日，从禁止熬夜打游戏，到鼓励年轻人19岁大学毕业赶紧生娃。这些听起来脑洞大开甚至有些反智的提案，总是能精准地踩在公众的痛点或者笑点上。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代表委员是来搞笑的，或者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但如果你仔细剖析这些荒唐的提案来源，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中国代表产生与权力运行机制共同作用出的结果。首先，由于两会代表和委员身份并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组织部门层层选拔，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演艺明星、体育健儿或者是成功的企业家，并不具备政治博弈和法律修订的专业能力。在被要求提出建议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只能从个人生活的碎片或者极窄的行业利益中挖掘话题。其次，这些争议性话题的存在在政治传播学上起到了一种诱饵的作用。当大众的注意力被腊八节吃不吃肉这种毫无意义的话题耗尽时，真正涉及民生、权力重组、巨额预算分配的重大法律修订，往往就在无声无息中完成了审议。这些荒唐消解了政治的严肃性，让两会在公共眼中变成了一场娱乐八卦，从而掩盖了实质性监督匮乏的底色。在2024年两会期间，人大几乎全票通过修改国务院组织法，显著弱化国务院、人大和政协的独立职能。 进一步巩固了习近平核心领导地位。此举被视为削减行政透明度、利于高层权力重组的工具，而非回应经济困顿和民生需求，导致决策更加封闭，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影响进一步减弱。2025年两会期间，原计划审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被刻意推迟，本应重点关注的经济转向却以模糊政策来回避，这是当局推卸责任、保护国有权贵利益的手段。民营企业难以获得实质保障，消费需求疲软的民众面临着就业不稳和收入停滞，经济活力被扼杀，加剧了底层生存的压力。深入分析这些奇葩提案，不难发现背后其实隐藏着代表们的履职焦虑。在一个缺乏真实选区压力的环境下，代表们不需要对选民负责，但需要对上面负责。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在会上混日子，他们必须发言。这种被迫表达，在缺乏专业智库支持和独立调研权利的情况下，必然走向荒唐。有些代表建议缩短学制，其本意是为了回应国家人口结构焦虑，但由于缺乏对教育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尊重，最后沦为笑柄。这种民意的异化是因为代表权的来源与民意的真实需求发生了错位，他们代表的是身份而非选区，他们表达的是愿望而非制衡。这阵子大家不管是刷新闻还是看短视频，估计都被赌王一家子霸屏了。从老二房到老四房，足足九人拿到了各地政协委员的头衔，连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都能轻松戴上省级甚至跨省级政协常委的帽子，一家人直接把大半个中国政协版图给占全了。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财富家族对公共治理空间的挤占，但从更深层来看，它实质上标志着权力中枢对特权垄断资本的吸纳，二者形成了一种高度绑定的精英联盟。其实别说港澳的大佬家族，看看内地老百姓身边发生的事儿，也是玩的这一套。前段时间网民热议的三代烟草人、三代银行人，以及各种国企里的萝卜坑，无不说明好岗位、好资源正在像家传宝贝一样在内部循环，外人哪怕学历再高、能力再强，也根本插不进手。无论是特区财阀跨多省去当政务顾问，还是体制内核心行业的近亲繁殖，本质上都在揭示一个残酷的现实，政治与经济资本正在进行交媾与繁殖，公共资源与政治话语权正在被隐性私有化与家族化。现在这世道似乎光有钱或者光有权都不好使了，两者必须紧紧抱团。资本巨头需要一张护身符来保证财富安全和商业版图的扩张，而掌握分配权的人也需要借助外部资本来完成利益的闭环与变现，这就催生了庞大的买办阶层和权力代理人网络，最顶级的政治荣誉被当作筹码进行定向分配。当我们看到这些从小锦衣玉食的少爷小姐穿着笔挺的西装坐在大会堂里，自然明白这背后的利益置换的戏码，也深知它标志着社会阶层流动的阻断，中下层民众在国家利益分配格局中基本失去了上升通道。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这种现象理解为政商寡头化，那就低估了这套权力运作逻辑的残酷性。中国所谓商业贵族的本质依然脱不开杜月笙当年那个极其直白且辛辣的夜壶论。在绝对的权力面前，这些身披政协委员光环的财阀和巨贾，与其说是权力的共享者，不如说是权力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高级工具。资本与权力的联姻从来不是对等的关系，而是单向的绝对依附。赋予他们政治头衔，既是一种笼络与奖赏，更是一条套在脖子上的无形牵引绳。在经济狂飙突进，需要民间资本冲锋陷阵，为地方财政输血，为经济指标托底，为外部统战做样板的时候，他们是座上宾，是光鲜亮丽的民营企业家，是急需被提进大雅之堂的金夜壶。但夜壶终究只是夜壶。当宏观环境发生转变，当财富过度集中开始反噬权力基本盘，或者他们存在不再具备足够的利用价值时，这种脆弱的免死金牌随时可以单方面被回收。曾经的地产巨鳄可以瞬间暴雷被接管，曾经呼风唤雨的金融大亨可以转眼身陷囹圄，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家族庇护伞，在雷霆万钧的权力意志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他们今天占据公共决策平台，只是权力暂时借给他们表演的舞台，而非他们真正拥有的领土。因此，权贵资本的狂欢与底层的弱势固然是令人痛心的现实，但这套生态系统的顶端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这些少爷小姐们在大会堂里的风光，掩盖不了其家族在权力结构中随时可能被弃用甚至被清算的风险。财富或许可以尝试着传承，但这种缺乏真正法治基石与产权绝对保护的隐性契约中，从来没有哪一个夜壶能够永远被摆在明面上。习近平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以此来论证中国制度的合理性。但在权力的逻辑面前，某些常识是不分东西方的。横向对比来看，西方议会的核心逻辑是冲突与制衡，而中国的两会则是协商与确认。西方议会如同真实的政治战场，反对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挑错， 常态化的公开质询对行政权构成了刚性约束。相比之下，中国的两会更像一个高效的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相聚不是为了激烈辩论以改变政策走向，而是通过集体表态的民主形式来提升政策执行的合法性与动员效率。这种高度和谐的模式在应对突发危机和执行长期规划时展现出极强的行政优势，但在防范权力滥用和纠正重大失误上就没有那么管用了。对钱袋子的控制权是验证这两种逻辑的最佳试金石。西方议会审查预算往往耗时数月，每一笔开支的拉锯都是为了确保权力不要滥用，体现了宁愿要低效也不要出错的制衡逻辑。而中国人大通常在数日内即可通过万亿预算，其监督更加偏向事后的合规检查，极少对资源分配的优先级发起实质性的挑战，这体现了追求办大事的绩效逻辑。简而言之，西方体制依赖竞争性选举与针锋相对的公开辩论，在低效中坚守对权力的底线约束。中国体制则依托组织选拔与协商意志，以牺牲部分财政透明度和刚性监督为代价，换取了极致的政策时效性与动员力。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两会实际上是中国将现代国家机器嵌入传统理智逻辑的产物，这种模式被称为仪式化统治。在这种逻辑下，政治参与被重新定义为象征性的对齐，而非制度性的参与。代表委员们的到来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天下大治的视觉展示，这种通过宏大的排场和整齐划一的行为规范，国家在向内部民众和外部世界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两会会如此在意那些细节，从座位的排列到代表发言的次序，从掌声的节奏到服饰的多样性，这些都不是闲笔，而是在构建一个关于多元一体和和谐共生的道德图景。在这个模式中，把权力和老百姓连在一起的不是那些走过场的程序，而是道德认同和个人魅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会落幕时，大家听到的更多是打动人心的美好期许，而不是那些一板一眼的权力交底。它既是一个充满赞美与歌唱表演的权力剧场，也是一个正在收缩透明度、建立沉默屏障的行政堡垒。那些看似荒唐的提案，实则是两相制衡的无奈产物。而通过西方制度的对比，我们更加清晰地感知到其背后那种基于礼与和谐的统治美学。本质上，两会是中国政体进行的自我确认的一场年度大典。它通过宏大的仪式消解了冲突，通过单向的传播截断了质疑，通过协商的名义掩盖了集权的真相。当然，这台机器也并非全然虚假，它确实在收集一些关于社会痛点的微弱信号，并尝试在不动结构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修复。对于普通人而言，看懂两会就是要学会穿透那些层层叠叠的掌声，去倾听那些未被表达的沉默，就是要学会在那些五彩斑斓的提案中辨别出哪些是转移视线的诱饵，哪些又是权力对现实的妥协。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最终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剧场，而是一个能够容纳噪音、接受挑剔并赋予每个个体以真实监督权的政治空间。如果两会的舞台灯光永远只照在那些歌功颂德的人身上，那么这种和谐终究只能停留在三月的北京街头，而无法真正走进亿万民众的心里。未来的中国政治，其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能生产多少整齐划一的赞成票，而在于是否能够容忍并保护那一两张反对票的存在。唯有真实的张力，才能支撑起一个大国长治久安的韧性。